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以赛亚书这个课程，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那么这个课程呢，当然是要读以赛亚全书了。上一回呢，我们已经将以赛亚书的圣经地位、作者、背景，以及关于整卷书的分段，还有每一个段落的大部分，我们都介绍过了。但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很快的来温习一下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旧约全书当中的先知书的一卷。那么先知书呢，我们知道它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要再次说明的，这个大小先知书呢，并不是因为这个先知名气比较大，或者这个先知的位分比较高，我们才说这是大先知或是他是小先知啊。这个大小并不是因为他的责任大小，或是说他的能力的大小，这个大小呢，是按着他的书卷的长短来分的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大先知书里面，从以赛亚书来看的话，就知道它是有66章啊。这是因为它写的内容比较多，属于大先知书。那么但以理书啊，这个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呢，都是属于大先知书的啊这个范畴啊。那其他呢，有12卷的小先知书呢，大部分都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大小先知书是以篇幅来作为判断的。我们所上的这课程以赛亚书呢，也跟其他的先知书是一样的，都是用先知的名字来做书卷的名称。那么我们当然也要承认呢，本书的作者，这一卷书既然称作以赛亚书，作者就是以赛亚本人了。就像以赛亚书本身的意思，这个以赛亚本身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呢，我们说到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呢，当然就是要写明耶和华的拯救，或者说啊，称作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赎。那么以赛亚书呢，有前后一致的思想，虽然它明显的能够分成两个大部分啊，我们一般来讲可以划分两部分，是说第一部分呢，从第一章到39章是说到上帝的审判，因为呢是预言到上帝的子民将要被掳到巴比伦。那第二部分呢，是由第40章到66章，那提到的是上帝的安慰和拯救，因为内容是预言到被掳的百姓可以从巴比伦归回，以上帝的仆人基督所受的苦难跟牺牲呢，要来成就这些预言啊，要来成就上帝他救赎的计划，不但是为选民以色列百姓，其实同时呢，也是为着全世界各方各族的人们。所以呢，不单单是对当时的这个世代的需要，更是要将神的救恩延伸到一个永世的国度里面。因此我们在读这些先知书信的时候呢，除了当时先知对于当地的当世代的以色列百姓有这样一个安慰，或者有神的话语的供应之外呢，对于我们现今的或者历世历代的圣徒来讲，这些先知书呢，对我们来讲是同样具有神的启示以及他的权威的啊。那么对于当时这个当代的这个背景跟需要呢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课程提到哪些方面呢我们曾经就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 道德以及宗教各方面也做了一个概要性的介绍了。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呢，其实还是信仰的问题啊，因为信仰的问题造成了道德的败坏啊，形成了一个社会的不公义啊，甚至这个经济上面的不均衡啊，贫富的不平均，自然呢这个政治呢也就不清明了。这政治不清明呢，军事当然不强盛了啊，外邦的欺侮呢，这个攻击影响了啊他们的国势。那么当我们提到以赛亚整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第一部分我们将这39章呢可以大致分成了6个大段落。那么第二部分呢应该算是第七大段了哈。那第七大段呢又可以分成3个段落。那这样子的分呢，我们从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按这样子的一个9个不同的区分呢，我们给它不同的一个主题啊。那事实上呢，我们从圣经的经文本身来研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那才是正式的最真实的啊。我们作为一些课程的分段呢，只是为了要做课程的这个需要。事实上我们真正的主要的这个课文，我们还是要强调是要研读以赛亚书的本身啊。所以也是在这个圣经课程当中呢，原则上袁牧师我呢一再提醒同道同工们以及每一位这个学员们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在研读一些圣经课程，千万不要把这些讲义或是所演说出来的这些参考的讯息呢去取代了圣经的本身啊。不是说我们讲的不重要啊，那都不要上课了。但是呢有一点一定要强调，当我们透过一些知识上面的教导或是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研究呢，那只是一个参考值。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些书的背景知识甚至原文的一些常识，但是我们不去深深的体验神话语当中，就是圣经本文的一个诵读啊，或是一个研究体验的话，那么这个学问呢肯定是可以废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用人的话语来取代神的话。我们做传道同工的，或者做一个站讲台的，要讲解圣经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话去显明出来，而不是要显明说我们讲解的人讲的要比圣经还精彩啊，讲的说啊，你看我们口才多好，这个圣经原来读起来没有味道，经过我们这样一个消化讲解以后呢，圣经不用读了，只要听我们讲的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一个取向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把焦距把重点回归到圣经的本文啊。因此呢，虽然我们有一些因为课程的需要，我们有分段落，或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排列，事实上以赛亚先知在他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这样一段一段来分的啊。这是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个段落的一个说明。好，那么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盼望我们是用祷告的心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来学习神话语当中的教训。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一个部分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这个犹大以及耶路撒冷预言当中的第一个题目了。那这个题目呢，我们把它定作主题叫做上帝对他百姓的控诉。哇，这是很严厉的啊，上帝对他百姓的控诉。我们要读的范围呢，这个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全章，也就是从1章1节到1章31节。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节圣经章节呢，说明了许多的一个重点。说明什么呢？首先呢，说出作者是先知以赛亚，也说出了本书的性质啊，是提到上帝末世的预言，而不是出于人的一个言论。那么又说出了是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预言的，那么是出自在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以及西西加王在位的时候。好，所以对于历史的背景呢，有很清楚的一个交代，一个说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到17节了。好，这里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诉，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产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哇，这段经文写得非常的生动啊，好像上帝对他的百姓在控诉啊，在责备，在指控这一群百姓。这个牛这个驴啊，都认得他们的本分，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呢，却没有真心诚意的来归向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这个上帝呢，就好像是一个原告，百姓们呢，以色列百姓呢，好像是被告。这先知以赛亚呢，就好像是一个律师啊，是一个天地的见证人啊。这个诉状的内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控诉啊，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不认识上帝。第二方面呢，是控诉这些百姓们啊，亵慢上帝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啊，还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天独厚的经验到耶和华上帝、真神上帝那么多充满智慧的作为啊？我们实在看不到还有其他民族有这么丰富的恩典，从他们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祖先开始啊，从乌尔离开到迦南地啊，甚至在以色列在埃及人手上为奴的时候，神兴起摩西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带领他们啊出埃及过红海。哇，这个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跟上帝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了啊！但是呢，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甚至他们需要国王的时候，神按着他们的意思给他们国王，给他们君王啊，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但是这一群百姓啊，这样子跟神关系良好的百姓，他们不单单没有啊，这个按照神对他们所立的约来这个亲近神，来敬拜神啊，或者说是来敬畏神，反而呢按着悖逆的心呢啊远离神。所以先知呢在这里他领受到上帝的一个启示，提醒百姓们啊，这百姓们不能够再悖逆下去，连这个牛啊驴啊都不如的啊。甚至这个先知呢也是用这个父亲的角色啊，这上帝是像父亲一样啊，那么来指责以色列百姓像是 悖逆的不听话的儿女啊，饱受了父母的恩情，竟然是忘恩负义。虽然说呢，这些百姓们还是继续的啊，在持守他们的宗教的行为，但是在他们生命当中，在他们的道德上面已经完全的败坏。这是先知以赛亚很清楚的啊，透过这个上帝的启示来指控百姓们，因为他们有祭物，但是神说我不纪念啊，他们有献祭，但是上帝说你们来朝见是我吗？谁向你们要这些东西的？上帝难道稀罕或者需要的人们献祭的这些东西他才能够保足吗？绝对不是的。所以以色列人徒有这个外在的宗教仪式，但他们心悖逆啊，他们的整个生命已经不再是像上帝的选民这样子一个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好，这是上帝透过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这前半段呢来作为一个指控。那么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呢，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在传讲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让我们也来思想，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经验到上帝那么丰富的恩典，他们悖逆了，连牛跟驴都不如。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也同样经验到神的信实的供应呢？而我们却也只有外在的这个崇拜的仪式，而失去的真正的来倚靠神呢？好，透过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对于以色列百姓的责备，同样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查考第一章的后半段，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上帝对他的百姓的控诉。那么从第一节呢到十七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一样一样的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犯的错误在哪里呢？不是说他们没有宗教的仪式，他们有的。以色列百姓呢也很清楚，有献祭，有守筵素会啊，甚至呢在各样的仪式当中呢，他们都遵守了，有月朔和安息日，并且有宣召的大会啊，他们的献祭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都没有缺乏过。但为什么上帝仍然要责备他们呢？原来是他们的心远离的神。他们以为上帝跟人是一样的，跟败坏的人是一样，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想要受贿赂。所以当这些百姓在献祭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贿赂上帝。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今天会不会也这样子的把全能的上帝呢拉成跟我们这种平凡的人是一个样？我们发现呢，其他的宗教信仰或常不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把他们拜的神明呢看作跟人一样是有贪婪的啊，是可以受贿赂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宗教甚至民间的信仰，这些迷信啊啊，他们就可以奉献一些东西啊，烧一些纸钱呐、这样子呢来买通所谓的神明。因此以色列百姓以为透过了守筵素会、守安息日啊，或者献祭就可以来贿赂上帝啊，上帝就不会要求他们圣洁了，上帝就不纪念他们的罪了。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信实的，不能透过这些外在的所谓的宗教的活动虚假的仪式就掩面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使他们为所欲为的。上帝不仅仅要他们有外在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表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心是一个道德的洁净，是一种公义行为的表现，那么是要专心全然的来归向神，而不是只是供上祭品、摆上祭物就可以了事的。那么因此呢，以色列百姓屡次的犯罪，其实呢也屡次的尝到了这个犯罪的果实。圣经上面这边讲，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提到了，他们已经被责打了遍体鳞伤了在这中文本的圣经里面讲说，他们呢这个伤口是从脚掌到头顶 啊，我们说从头顶到脚底啊，都是伤了，这个从头到尾啊，都是一种伤害。那甚至呢，所受到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还没有残果，新的伤痕又出来了。也就是说，他们不知悔改啊，在上帝的这样子严厉的责打当中，他们土地荒凉了，诚意被火焚烧了，他们被外邦人所侵占了。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啊，他们就很可能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样子，完全的毁灭了。哎，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百姓呢，执迷不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神要借着先知来启示百姓说，是上帝是公义的，必要刑罚，但是神也是信实的，必要拯救，因为神答应要拯救他们，只要他们肯悔改，神就让以色列百姓有一条出路。那也不要过分的沮丧啊，或者觉得没有救了，没有希望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18节到20节，在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向他的百姓提出了一个诉状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上帝对百姓说，我们来辩白吧，啊，你们为自己来辩护啊。其实呢，百姓已经是罪恶昭彰了啊，他们的罪恶是这样子的明显的深恶啊，深重，像朱红一样啊，红如丹颜呢，在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还能够说什么呢？但是神是公义的，没错，神也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只要百姓肯悔改，这些百姓的罪虽然像朱红，也必变成雪白啊！这两个颜色是多么强烈的对比 啊！虽然已经这个是罪大恶极了，但是呢，完全可以洁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呢，上帝这一方面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否则呢，这样子的话便违背了上帝的圣洁、上帝公义的属性了。但是在犯罪被定罪了之后呢，只要人们肯认罪、恨恶罪、远离罪、弃绝了罪，那么上帝也一定会赦免的，因为上帝是慈爱的。那么在这里呢，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有正面反面的结果。正面的是呢是非常厚道的以及公正的，百姓如果甘心顺从上帝的话，认罪悔改便可以称义了。但是反面呢，如果他们不肯听从，反而悖逆呢，圣经也明显的说了，他们必被刀剑吞灭。所以呢，在这里上帝给百姓有一个选择了，或生或死，就在乎他们的决定了。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是愿意啊，为人们预备一个救赎的，神已经预备好了，只是在乎我们肯不肯，以色列人肯不肯。同样的，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救赎也是预备好的，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在信主之后也有软弱又跌倒的，你肯不肯回到神的面前来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一些信徒们啊，信主之后也受世俗的诱惑啊，或者连传道同工们也有软弱犯罪的。那么当我们被神所指控的时候，或者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回过头来认罪悔改呢？还是仍然我行我素呢？神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提出这样呼吁，同样的对现在神的儿女也是这样说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上帝对百姓的一种控诉的一个判决。好，我们先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21节到31节，经文这样说，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 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全书的中心主题表明出来了，那就是审判和拯救。上帝对一切悖逆人的审判是确定的，但是呢，也保证耶和华的救赎必要应验，绝不会迟延的。苦难一定是会临到，但是呢，这对百姓是有好处的，因为呢，在这个折打或是苦难的当中，在熬炼的过程里面，这个渣滓啊要被炼尽，杂质也被除尽了。上帝要复兴他的子民，要使耶路撒冷重新恢复成为忠信之城，有公义居住在这其中，充满了公平，使以色列的百姓能够重新有正直有公平的一个审判官，能够主持公义以及公道。那么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百姓也因为公义公平得到了救赎。读到这里啊，我们心里实在是欢喜，实在是产生了一个安慰和盼望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上帝自己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是在以赛亚书其他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复合名字。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他首先称呼自己是主，表示上帝是至高的统管者。接着呢，他称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统管天上万军守约的上帝。最后他是说到以色列的大能者，也就是强调上帝的全能。所以这个名字就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啊，这是一个复合名词。这个名字呢，显示了上帝对犯罪的百姓要施行审判的决心了啊。那么犯罪的和悖逆的一定会败亡的，离弃耶和华的一定会被消灭，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同样的，神有慈爱，有救赎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为人们预备。那这是这一段的啊，我们今天课程里面的内容。大致上我们做一个总结吧，有三点在今天课程内容我们可以复习的。第一就是上帝的控诉，然后呢，上帝要百姓啊自己来辩护，最后上帝也定规了要审判，但也给予这个救恩的应许。今天的课程呢，在这要告一段落了。您对以赛亚书刚开始这个阶段呢，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疑难，也欢迎来信跟我袁哲善牧师做交流。来信就寄电台所报地址，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